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曹传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曹传道会透过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来跟我们分享在以色列旅游的经历。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曹传道你好。
你好。
曹传道，以色列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过，你能跟我们谈谈以色列的见闻吗？
好的，我是在2019年二月份的时候去了以色列，因为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亲身经历非常震撼的整个过程。我想今天借用马可福音十五章，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解释，因为重新去回顾，按照这个行走的路线来回顾整个受难周的过程，我想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和体验到赎价的过程。
是，我知道在以色列，因为到那里面才能看到真正主耶稣被捕、关押、被鞭打、上十字架这个苦路。你在参观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这种经历呢？
那当然，现场的感觉跟看到图片或者是读那些游记完全是不一样的。到了现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因为在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历史背景，还有处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亲自的体验。因为我们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因为人类犯罪的原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耶稣所承受的那么大的一个代罪的过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曹传道，那就请您根据马可福音十五章来跟我们分享这所有耶稣受难的过程好吗？
好的。马可福音十五章呢，就是记载了主耶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付出了生命的赎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整个的行动和过程。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受难周呢，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就救赎的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为我们付出了赎价，使我们能够白白的这个得到赦罪的恩典。那整个受难周这个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改变了整个犹太民族，而且还包括全人类的生命，因为主耶稣是自愿为我们付出生命的赎价。所以在这个十五章里面呢，它记载了一张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按照星期五和星期六这两天时间内所发生的整个主耶稣付出赎价的过程。在这个时间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一个痛苦，还有背十字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酷刑。那我们在看这些旅游景点的时候，现场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我这里面呢，先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这个时间表，因为我们北美呀，包括亚洲呀，跟那个犹太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农历乐期和阳历乐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用这个时间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以色列独特的这个计算方式。犹太人数算乐子的时候呢，是按照圣经记载的乐子，从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这个不是说从早上的日出的那一天开始的。所以呢，基督受难的这个时间是在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的傍晚，这个时间也就是逾越节的预备日。是星期四晚上呢，主耶稣基督设立了圣餐，就是马可楼的这个圣餐，犹大出卖主的这个时候开始，以主耶稣基督星期五死后被钉十字架死后放入坟墓的这段时间结束。所以整个的这个时间表就是马可福音十五章记载的这个受难乐的这个经过。那这个时间表清晰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看待这个钉十字架的圣经记载的这个时间怎么样去计算的。十五章里所记载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会分为四段。第一段就是主耶稣接受审判，然后呢，第二段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判了之后呢，就背起十字架。第三段路就是走向各个他的这个所有的苦路的这个事件。第四段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还参观了复活的考古的一个坟墓。所以这个四段路的时间表呢，刚好就是马可福音十五章所提到的。也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在公会面前受审，就是在凌晨大约在四点钟左右，在巡抚比拉多面前也接受了一次初审，大约在四点钟左右，在希律王面前受审呢，就是在凌晨星期五的早上五点钟左右。比拉多最后呢，就把耶稣判刑钉十字架，星期五的凌晨六点钟左右，九点钟是被钉十字架的，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里面。最后就是大约在落日之前六点钟左右，约瑟就领了主耶稣的那个尸体，然后埋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这个整个的历史事件。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景点，就是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景点的名字就叫鞭笞堂。这个鞭笞堂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受到了鞭打。其实被鞭打的这个鞭笞堂跟最终他比拉多判耶稣的这两个堂是靠得特别近的，都在同一个路上。在经文里面提到，众祭司长、长老、文士和全议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绑着去交给比拉多。所以在这里面经文上提到了，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在这个鞭笞堂里，主耶稣就被鞭打。然后在这里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罪犯叫巴拉巴的，巴拉巴他获得释放也是记载在这里。因为祭司长煽动众人宁愿放巴拉巴，然后比拉多就问这些祭司长，他们就是决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比拉多为了讨好众人，就在这一个定罪堂，在这个堂里面呢，就把耶稣定罪，然后释放了巴拉巴给众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教堂，其实在这个定罪堂这里面呢，它的整个的建筑风貌都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原样恢复过来的。那我们看到教堂上面呢，有一个刻着荆棘的这一冠冕的一个标记，就表示了当时主耶稣基督被他们那些士兵羞辱了之后，鞭打了之后呢，就给他戴上了荆棘冠冕。所以在这个定罪堂的屋顶上就放了一个十字架套的这个荆棘冠冕，就图标就放在那里。那在这个时候呢，那里面呢还有就是士兵戏弄耶稣的这个大的石块，那个纪念堂还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面那些士兵就在里面羞辱耶稣，然后给他穿上了紫袍，又把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还叫着说犹太人的王，然后就向他吐唾沫， 整个景点还是保留着当时原来的那个样子。而在这个定罪堂里面，他们也给主耶稣穿上了紫袍，然后去羞辱他，然后又给他戴上荆棘冠冕，所以都在这里。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就要被定罪，他就在这个已出的时候，也就是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有被带到他们那个监狱里面去，有一个叫做基督的监狱，也就是基督刚才在被定罪的那个定罪堂了之后呢，耶稣就被抓了，囚禁在这个基督的监狱里面。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是要跨过一个悬崖的，因为那个悬崖跟监狱之间呢连着一座桥，经过那座桥了之后才能到地下二楼的一个又黑又潮湿的地方。那他们就把主耶稣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呢也有留一块那个很大的石头，像有用玻璃包围镶嵌起来，那个地方据说就是他们关押耶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有灯光，其实里面呢就是石洞里面的一个很矮的监狱，就是个子不高的人啊差不多可以站立，但是个子高的人就要弯下腰来啊，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地方。在我前世真身人子，生来自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安静在上帝面前，全心信靠，能让我们寻得保持平静安稳的真正源头，得以面对各种危难。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主耶稣基督被兵丁戏弄完，就从这个监狱里面 把他们要带到钉十字架的路上，那他从这个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呢，兵丁又戏弄耶稣，然后呢把他从监狱里带出来。从那个监狱里带出来的时候，第一站的景点就是玛利亚就等在那个路口。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景点，就是玛利亚遇见耶稣的那个教堂。这一个教堂正门跟侧门两个地方相隔的是非常近的，因为玛利亚看见耶稣被鞭打然后背起十字架那个样子呢，她当时打击很大，所以在这个景点里面有一个专门玛利亚跌倒的地方，然后那个门口里面还有一个浮雕，这个浮雕就是雕刻着玛利亚握着耶稣的手，看到耶稣背十字架的整个的浮雕都在这个教堂里面。在这个教堂的边上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景点，就是两个景点是相隔很近的，有一个叫古利纳人西门的，也就是经文21节所记载的这一个西门，他帮助耶稣背了一下十字架。在这个21节经文说有一个古利纳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这个教堂呢，是由在1895年方济会建立的，叫古利纳人西门教堂。这个教堂现在门是不开的，就是只能在外面欣赏。教堂的外墙上有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就是传说耶稣曾经用手扶过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这个西门呢，据说可能就是第一个黑人基督徒。当时在经文22-24节里面记载了，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拈阄跟他的衣服的这些兵丁。那么这些兵丁呢，当时在钉他十字架分衣服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经文里记载的这个已出，就是上午9点钟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教堂就是我们的最著名的，叫圣母大教堂。在圣母大教堂的这个门口，耶稣被兵丁脱下衣服的地方就是那个路口。那路口现在有一个建了一个小教堂，那个叫做法兰克小教堂。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兵丁把耶稣的衣服脱下来的地方，也就经文记载在第25-32节里面。主耶稣被带到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各个他的时候呢，是已出，然后他上面写的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当时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两个罪犯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在这个景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做骷髅地的原貌，就是整个圣母大教堂是非常大很宏伟的一个大教堂。那么在里面呢，就是集合了所有主耶稣在骷髅地的那些景点都在这个里面。那其中有一个地方，骷髅地呢，这个原貌他在上面已经建了一个小的就像聚会房间一样的地方，下面就是整个石头按照原貌保留下来的，就用玻璃把它框起来。在这个下面的地板上，我们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块石头，那块石头的据说就是这个十字架插孔的地方，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竖起来了，然后这个十字架的孔就是插在这一块岩石的下面。在整个经文记载第35-41节里面有说，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然后就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大喊一声就断气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纪念主耶稣的，当时里面有一个坟墓，但是实际上在考古的时候这个坟墓是用来纪念性质的，不是真正埋葬主耶稣的那个地方，也在这个圣母大教堂里面。在这个房子的正顶上，正面的那个正中心的那个顶上建得非常雄伟的地方，顶上有大自然的光照下来，刚好照着这个圣墓。那很多人进去会去在里面敬拜然后跪拜，当时这里面呢是人群聚集最多的地方。整个会幕大教堂里面呢还有精美的壁画，那这些壁画里面都画的耶稣的整个受难的过程， 包括耶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的时候用香膏抹他的这个整个的，都可以在这个圣母大教堂里面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中间还有一块石头，也是敬拜的一个中心点。据说就是耶稣被放下来的时候呢，约瑟给他尸体膏抹的时候，就是放在这块石板上，然后给他抹上香料，涂上香料，然后把它包裹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整个圣母大教堂里面，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他被钉十字架的过程，还有那个香膏膏抹的过程，还有断气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整个的设计里面是跟当时的场景是非常的相似的，我们看到了是非常震撼。因为在我们看到现场的时候，那里的十字架放在那里，我们了解了整个钉十字架的过程就是一个窒息的那个过程。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当时钉的时候是非常的虚弱的，因为手和脚被钉好了之后呢，是没有力气撑起整个身躯的，然后用那个肺部的横膈膜来呼吸的时候，那个膈膜就会越来越紧，因为缺少氧气，所以人当时是很困难的呼吸的，而且是非常痛苦的。有些罪犯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是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断气，所以有些罪犯就是为什么会被打断骨头这样的一个事情，去把他让他去尽早的死亡，因为在十字架上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主耶稣当时是在9点钟左右的时候被钉，然后下午3点钟的时候就断气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个圣母大教堂里面去亲自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有很深的震撼，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痛苦，这个罪的代价是非常痛苦的。那我们在15章里面也看到了约瑟向比拉多求了耶稣的尸体，就和尼哥底母一起用香料和没药把耶稣的尸体涂抹了之后，用麻布包裹起来。他们包裹完了之后会把耶稣放到一个新坟墓里。那考古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另外一个景点上，就是叫做花园冢的这个景点。这个景点呢是我们现在基督新教认可的一个耶稣埋葬和复活的景点。因为在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像骷髅一样的那个形状的山，在这个里面呢，而且也挖出了2个放不同的尸体的这个点。因为左边跟右边这是一个新的坟墓，这个坟墓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景点是在1883年的时候考古有一个将军来这里的时候发现的，但是这个考古证据里面没有其他新的证据证明，只是就是说因为跟圣经描述的非常相似，所以这个景点呢是暂定为就是埋葬主耶稣基督的景点。所以我们在十五章里面内容里面呢，其实看到如果我们亲身去经历到整个的受难路程的时候，看到发生在耶路撒冷里面很多的因为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了人性，一个是犹太人嫉妒耶稣，然后呢就把他交给比拉多。那犹太的公会没有权力审判主耶稣基督，给他定死罪，更加不能执行死刑。所以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了罗马介入了这件事情。那整个的景点我们就是从被定罪到钉十字架，看到了犹太人的这一些心态，还有就是罗马的审判官对这件事情的审判。我们也看到了主为我们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在这个十字架上其实值得我们很多很深的震撼和思考，包括罪，包括救赎救恩。相信大家如果去以色列旅游的话，也会有很多很多自己属灵的看见和圣灵的感动。
非常感谢曹传道透过马可福音15章跟我们分享耶稣受难受死复活的经历。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被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真的是在回顾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这样的一个经历哈，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复活的救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我的救赎主活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条路。